天经地义，人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那个帐幕。但是呢，新耶路撒冷有四座门，有四道的墙，每东南西北每一个都是三个门，所以这个就等于重演当初以色列人的故事，对不对呢？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支搭帐幕在人中间，他们要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那个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也不是外邦人，那就是神当初所创造的人。所以等到你回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你才晓得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一面是借着他带出人类的救主，另一面在整个过渡期间，当救主还没有来到以前，他们有个使命，他们所站的位置就是应该是神当初对人类的要求，他们所有的位置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当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终于要到迦南了，进到迦南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的。他们对于他们对于这个迦南美丽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就是那里到约旦河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刚好是收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约旦河是涨到两岸的，漫到两岸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只要约旦河所到的地方，当你读到我们的创世纪，你记不记得当这个罗德和亚伯拉罕要分家的时候，他远远看过去，约旦的平原好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进到迦南美地，第一进门以前，第一个印象，这道河你一定要过的。当你过红海，是世界埋在下面；现在你过约旦河，你自己埋在里面。十二块石头代表十二个支派已经埋在底下，但另外搬了十二块石头到了基甲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进到迦南美地，真的进到神所要我们进的地方，那么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叫他们进迦南，目的就是说，一面离开世界，现在开始成长，最后达到成熟的境地，那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，那就特别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么澎湃的约旦河，壮阔的约旦河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洋溢的生命。然后这个河水所到的地方，你看见到处都是青翠，那就像什么伊甸园一样。那为什么讲像伊甸园一样？为什么讲像神的园子一样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在神的园子里面不是一道河，是四道河。第一道河是洋溢的意思，第二道河是奔放的意思，第三道河是冲击的意思，第四道河是肥沃或者是结果子的意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伊甸园里面，我们成为浇灌的园子，那四道河代表什么？代表动态的生命。那你到了迦南地，同样的是一块地，你在那里会发现许多流奶与蜜，但最重要就是在这里有一道河，那道河就取代了那四条河的位置。所以你如果要进迦南的话，你看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必须经过迦南，而不是经过约旦河。那么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的自己需要埋在约旦河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？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有个正确的观念，就是所有在迦南美地所发生的，其实就是神当初对于全人类的旨意。所以我想大家从这里能够找到一对一的对应。那么有了这些观念以后，我想我们再读下去，再读这个下面的圣经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。所以这是指着历史，我们知道这的确历史啊，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然后呢，在弥赛亚诞生以前，在过渡期间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有一定的角色需要扮演，神让他们仍旧做万国的见证。 好像神把他们放在中间一样。那么整个的国度就是祭司的国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将耶和华的知识能够充满大地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在弥赛亚国里面，以色列人所做的事，就是当初如果他们没有失败，没有拜金牛犊的话，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只要连以色列人也失败了。所以这个观念我想我们需要建立起来，当我们继续的往前读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不光是历史，十二章到五十章呢，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什么地方，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，那就很清楚了。希伯来书那里讲的七个人物都是创世纪的人物，从亚伯开始，亚伯，然后呢以诺，然后挪亚，然后亚伯拉罕，然后以撒，然后雅各，然后这些都这样下去的。所以这些人物呢，很明显的都在希伯来书。但是希伯来书讲什么？讲信心英雄录，讲了新造的故事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嘛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约瑟，他们的经历是预表我们的经历。亚伯拉罕怎样过信心的生活，所以我们也过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，一面你从历史角度去看它，另外一方面你要从预表的角度去看它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有原因的。就是说创世纪它讲到人类的堕落，创世纪因为它不可能讲到主耶稣最后终于诞生，因为这需要全本圣经，因为整个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嘛。所以为着要建立那个序，所有圣经里面主要的东西应该都在这里面了。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错，一面是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，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？主耶稣要等到几千年以后，然后他才来，两千年以前才来。那这个亚伯拉罕是大概是主前四千，在离开现在大概有四千年。所以你看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？隔了两千年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那现在呢，如果人类的救恩预备好，如果这个什么女人的后裔果然诞生了，那现在要问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他的救恩，他是怎么过日子，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，这些基础怎么做的，那救恩到底给人带来有多少的祝福，有多少的好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就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讲预言。那这个预言不是字面的预言，这个预言是图画的预言。所以借着亚伯拉罕一生，就预告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的一生是怎么样。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你看见他是信心的英雄，他是因信称义，他根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，所以你我所过的生活也是信心的生活。不只是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以撒，所以你看得出来，就以撒他怎么过日子，就表示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过日子。然后呢是雅，然后是什么？然后是雅各，然后是约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什么叫预表吗？预表也就是预言，不过预言是用字句来写的，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用字面写的。但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是用图画，一幅图画一幅图画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亚伯拉罕所经过的常常就是我们所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实玛利生不得的，你只要生一次以实玛利以后，你知道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的后裔世世代代为仇的。以实玛利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不相信神，但是我们主要帮神一点的忙了。所以你看看迟迟后裔不来，那么你总要做一点什么，这个就是以实玛利。我们以为是帮神的忙，其实是帮道忙。以实玛利所代表是肉体，肉体是生不得的。 你只要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生肉体，你后来你会发现，那个有的时候像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样，就是那一次你随随便便发了肉体，发了脾气了，你让你自己去了，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创世纪，读到亚伯拉罕，你觉得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；你读到雅各，你更像他了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但是你觉得怎么可能是雅各的神？这么诡诈的人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他根本就是我们的写照。从前有一个老人呢，他喜欢批评别人，总是批评起来啊，口沫横飞，而且批评得非常的一针见血。有一次，他和他太太走到一个餐厅去，哎，这迎面就来了一个人呢，他觉得又老又丑，然后他就公开大批评，所以你看看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呢，又这么老这么丑。然后他太太在旁边就推他一下，他说：“你小声一点，你现在面对的是一面镜子。”所以他所说的又老又丑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从十二章读下去的话，实在说来，亚伯拉罕说到你自己，以撒说到你自己，每一个都说到你，从不同的角度说到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预表，这个是清楚的。不过呢，比这个还要多一点。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不是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没有爱惜他的儿子。在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预表父神，以撒预表基督。所以你看，亚伯拉罕怎么样把以撒在摩利亚山献上了。我们的父神2000年前也是在摩利亚山最北边的地方，叫做哥哥他山，也把他的儿子献上舍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不光是我们的预表，许多时候你看亚伯拉罕所代表的、所预表的乃是父神，然后以撒所预表的乃是什么？乃是什么？以撒所预表的乃是基督。但是雅各不是预表圣灵啊，不要弄错了。雅各是预表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怎么样在雅各身上工作？怎么样能把虫，你这虫雅各，然后能变成一只蝴蝶，能够翱翔在空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仔细，当还有约瑟，当然是预表基督的，约瑟当然预表，而且恐怕在全本圣经里面预表基督最完全的就是约瑟。所以等一等，我们明天我们会看为什么约瑟是约瑟的故事这样，那一面是预表基督，但是一面也是预表我们啊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稍微再给大家一点很重要的观念。我拿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大卫预表基督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比方说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呼天唤地的一句话。但是呢，你知道，为着大卫能写那句话，神就安排大卫的环境。所以大卫呢，有很多的苦难。是他罪有应得，像他犯罪活该，那是罪有应得的，那是罪有应得的。但你有的苦难不是他受，不是他该得的，有的苦难是因为神老早要把大卫做基督的预表，要借着大卫来写诗篇22篇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大卫他怎么会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在大卫的身上就安排环境，让他经过一种的苦难，那种苦难连他自己都不懂，他就大声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神让他经过一种经历，他自己不知道那是十字架的经历。他说：“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。”所以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表，就是证明说神如果要用一个人做预表，就在他身上开始工作。所以呢，开始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他经历一种的经历，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经历。所以他的苦难是为着基督而受的，他为着基督而受苦的。当然不是所有的，像他犯罪就不是，但是的确有的地方，你看大卫是预表基督，没有，那是毫无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证明说在那一些事情上很像基督，这是他生活神安排的结果才会这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一面是预表基督， 但是大卫呢，他最完全的部分是预表基督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大卫神在那儿做，他有得胜，也有失败，也有。